今日所选读的经文是旧约弥迦书三章一至十二节，请听神的话。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们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着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攻击他。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抱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神不应允他们。至于我，我藉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雅各家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事上屈枉正直，以人血建立石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家施粪秽，先知为银钱行占卜。他们却倚赖耶和华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所以因你们的缘故，石岸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愿神赐福听他话语的人。
弟兄姊妹早晨，系竟然喺大家当中度正道，我哋一齐低头祈祷，求神帮助我哋。因为神系我哋求你嘅灵帮助，俾我哋能够听得清楚，俾我哋讲嘅都讲得明白。主系旧约，主我哋去睇弥迦书，我哋求你对我哋嘅生命说话，帮助我哋能够变得更加像主啊，你嘅光，你嘅盐。奉主名求，阿门。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继续去看弥迦书。上个礼拜郭牧师为我们讲了第二章了，今天我们来到第三章。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郭子龙牧师他上个礼拜跟我们举了一些很活生生的例子，都是关于香港几年前有些地产商收楼的时候用一些很下流的手段，可能是掟屎啊、掟尿啊，或者是喷漆、淋漆油啊，咁样样啊，嚟到去抢人哋嘅地，逼人哋搬屋咁样样。咁啊，如果话第二章好似系形容喺以色列里边嘅一啲嘅奸商点样喺度打压啲蚁民嘅话，今日我哋就会睇啊，奸商通常另外一半就系呢个贪官啊。咁啊，所以我哋今日咧会围绕住喺以色列里边一啲屈枉正直、剥人皮、拆人骨嘅贪官啊，睇下耶和华点样去对付佢哋，亦都对佢哋有啲咩嘢嘅表态。我哋环顾今日全球，系有啲嘅人咧会问啊，点解地球上咁多穷人嘅，咁多国家会喺贫穷嘅里边嘅？甚至有人会说，如果神是真的话，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人在 穷困嘅里边咧，咁样样啊，我哋都知道呢个问题唔系简单嘅啊。咁通常问呢个问题嗰个人咧，都系饮饮下茶，突然间问嘅啫，佢都唔系真系有兴趣知道点解嘅，因为佢真系知道或者去追查点解嘅时候咧，往往应该去揾嘅唔系问呢个上帝点解冇俾所有人都发达。我哋通常喺穷嘅里边会讲话啊，系天灾啊、人祸啦咁样样，系咪天灾叫人贫穷呢？我哋睇到我哋嘅邻舍昆士兰省年年有水灾，可能年年都有火灾添。佢哋穷咩？唔觉喎，都唔见得喎。点解呢？我哋又睇2005年嘅时候，有一个好著名嘅超级飓风 Katrina， 佢吹袭美国嘅东南地区。呢、这个嘅超级飓风威力惊人，佢最快嘅风速一小时去到280公里，我哋嘅车都未必去到200，佢嘅风仲要比我哋快好多。咁嘅飓风导致美国当时有超过1000亿嘅经济损失。好出名嘅就系、其中一个 主要嘅城市。新奧爾良咧，係整個都俾海水浸咗嘅。啊，咁但係當地，我哋見唔見到而家係一個廢墟咧？8年後嘅今日，我哋仍然係睇到政府慢慢嘅將呢個城市同埋社會嘅秩序重建起嚟。點解佢哋遇到天災，佢哋唔會變廢墟嘅？係因為當地有一個有效率、關注人民嘅政府。我再举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在非洲的尼日利亚、足球它是出名了，但我们知不知道原来这个非洲穷国家它是世界第九大的产油国来的呢？它既然可以称得上是头十大的产油国，但是其实在当中它的人民只有一半多一点是有干净水用的，它的人民平均寿命得47岁。我哋有呢啲事例睇到，天灾同埋人祸相比咧，哇，真系人祸劲好多。天灾吹你一下，人祸抵你几十年啊，可以。所以英国嘅大银行家索罗斯佢都曾经咁讲过，贪污同埋无能嘅政府系国家贫穷嘅主要原因。今日我哋又会睇耶和华佢点样去问责一啲嘅贪官同埋一啲失职嘅领袖。佢讲呢个嘅第三章。旧约是比较难一点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找他那个的经文结构。第三章有12节，12节里面分开有三个的循环，1至4节一个循环，大概5节到8节第二个循环，最后第9到第12节又是一个循环。我们呢今天就不会说一个一个直这样看，因为我们要看它的内容，所以我们要打横看的，打横切的。我们会发觉很有趣的就是、这个你看不到不要紧，但你看颜色它的内容是相似的。你看到有 ABCD、三个的循环的开头呢都是红色字 有关系的， B 是绿色字， C 是蓝色字，最后是金色字，这样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会打橫一個，打橫一個，打橫一個咁去睇。咁頭一個我哋會睇嘅係邊個呢？每一個嘅循環頭一段，佢一定係指名道姓，佢要講邊個，佢要講乜嘢人。第一個循環嘅頭一段，佢係話雅各嘅首領，以色列嘅官長。第三個循環一樣，係中間嗰個循環有啲唔一樣，佢係講嗰啲那些使我们走岔路或者走迷路嘅先知。咁我哋就先讲中间嗰个先啦。上帝喺呢度好唔客气，一开场就称呢一班先知为呢班使我们走迷路嘅先知。啊，都唔称呼佢先知咁简单。神嘅先知本来系要做乜嘢嘅呢？工作 就是要将神的话语、神的意思传递给神的子民。话简单又可以简单，话不简单其实也真的不太简单。神如果对先知讲一，那么先知就要跟子民讲一，讲二就要传二。相反来讲，如果神没讲话的话，那先知讲什么呢？应该是没讲话的。再加上先知的角色呢，其实当时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不是你跳上去说上帝跟我讲话就这么简单的。他都是要通过一些训练，一些考核，好像今天的传道人牧师这样，我们要在神学院里面熬你几年读完一些很难的东西样。当时的呢都要考，即总之有些这样的训练学校这样的。所以比较接近的角色呢，今时今日在教会里面呢，反而是我们这些传道人牧师会似先知的角色。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都知道我们讲话很多时候人都信了先的了，我们其实反过来我们都可以呃到很多人的。这个角色在神的子民里面也都很关键，因为这样很多人信他，很多的人走来问先知，啊，上帝在这件事上应该左定是应该右呢？我咁先知就为佢祈祷，帮助佢去解决呢件事情。咁先知讲嘅嘢，人民通常咁就好信其自然，咁我会信先知讲嘅嘢。所以先知就好容易将神嘅子民带差咗，走去第二度。亦都因为呢个缘故，上帝好严厉，一开始就系话呢班使我民走迷路嘅先知。至于原因是为什么呢，我们留下第二个打横 B 的时候我们先去看。我们刚才还没讲的就是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的官长，顾名思义，以色列的就是这班都是一班在以色列国当年做官的达官贵人。这个背景里面可以约莫分为即雅各和以色列呢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知道雅各和以色列呢其实是同一个人来的，不过呢就是雅各早年就叫雅各，后来呢跟上帝摔跤完之后呢，上帝祝福他以后改名叫以色列。所以呢是有一个即对于犹太人以色列人来讲呢是有一个的意思，就是你想回你的祖先和上帝的约是什么。所以这个说话呢，雅各的首领呢可以是正指十二支派的首领，跟着以色列的官长就是他们之下那一堆的为官的一级一级这样落。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的情况来看，就可以解释为首先讲长老，我们今天有三个长老在这里，三个长老跟着执事，sorry 这个叫直理，跟着再下去是什么呢，小组组长啊、区长啊这样啦，都是在教会里面做领导的。咁你听完之后话，咁今日个题目系同一班嘅长老、同一班嘅直理、同组长讲嘢。我又唔系长老，又唔系直理，又唔系组长，咁我唔可以瞓觉咯，我唔关我事啊，系咪？咁我又冇谂住要做嘛，咁所以系咪咁样咧？喺我哋教会里边，或者喺其实唔好讲我哋啦，讲其他嘅教会啊，咁都其实教会里边都好多。啲弟兄姊妹咧，好中意掩掩养养咁样匿埋，唔想出名，更加唔想俾你揾到佢，或者俾你睇到佢咁样样。我崇拜完咗就走啦，咁样样啊，唔好啦，教会里边好多人事嘅问题嘅，好烦嘅吓，揾到我之后又麻烦噶啦，咁样样揾我侍奉啊，咁啊，好多嘅藉口嘅。咁系咪应该系咁样嘅态度咧？如果你真系咁样认为嘅话，咁我就希望你搞清楚。我们可以不做长老的，做基督徒可以不做长老，做基督徒都可以不做直理，做基督徒都可以不做小组组长，不过我们不应该不侍奉的，这个是底线来的。上帝用重价将我们在罪里面赎回来的嘛，他又按着耶稣基督的心意量恩赐给我们，以弗所书讲的嘛，我们最近看完了。那我们不是应该用这个恩情去做一个称职的基督徒的吗？我们不应该将这些恩情、这些恩典掘个窿，放在地下，然后我们走去个世界那里 捞啊捞啊捞啊捞啊咁样，到到见主面嘅时候，咁样就啊喺个窿度掘翻啲恩典出嚟，啊上帝你俾我恩典还翻俾你，咁样唔系圣经嘅教导，咁样都亦都系一个好危险嘅谂法。如果主耶稣基督今日是你的主，你就算不是长老，不是直理，不是组长，无所谓，不紧要，都要侍奉，发挥主摆你在这间教会那个位份和恩赐。至于做长老啊那些，这样我们不是上司，我们不是当中的主，耶稣才是我们的主，他要怎样去使用我们，我们应该将这个生命的主权给回主耶稣基督。我们当中应该求的是忠心，将我们的生命交托。所以无论你是谁，今天这篇的道都与你有益，我们都应该听，因为你不知道上帝在这个生命里面怎样使用你。讲到要好好地听啊，刚才我们看第一段的时候，我们还没讲到的一个字呢，一个动词出现了四次，这个动词就在第一和第三个的循环里面出现，都是对以色列的官长和首领讲的，要听要听，最后两次要听要听啊，不知道是不是做惯官的，做惯高级的，不惯听人讲嘢，更加不好听得惯神讲嘢。神要这样跟他们讲嘢，是不是因为平时出惯指令，但是人家听我们讲嘢的嘛，是不是我是做上层的，是不是这样呢？这样做教会的领袖亦都会慢慢的失去了听的能力。听对一个国家的首领来讲很重要，太重要了。在一间公司来讲，就算在一间公司里面当一个主管，你要得到下属的尊重支持，你要帮到他们发挥他们的恩赐，他们的能力，你要体谅他们的难处，亦都要在他们中间建立一个公平和信任的关系。怎样开始这个沟通啊？听。在家里面要得到仔女的认同，又要得到丈夫或者太太的支持的话，怎样可以建立这个沟通啊？听。这个是一个开始。在中国以前有一个很劲的朝代叫做唐朝，劲到我们今时今日都仍然有个唐人街，叫唐人街，不知道为什么不叫汉人街。唐朝里面有一个皇帝叫唐太宗，就是李世民。他当皇帝的时候呢，那个年代呢可能是历史中国历史里面呢，我不知道是最强盛开明的年代，但都其中一个来的了。好出名的叫贞观之治，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中史里面读过的。唐太宗其中一个这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常常都虚心纳谏，记不记得这个字，就是他很容易听他的下属跟他讲一些他不喜欢的说话，但是有益他的说话，他愿意虚心去听和接纳，所以他有很多言事帮助他。其中一位他的宰相叫做魏征，这个魏征跟他的关系好到怎样呢？魏征死了之后，唐太宗伤心，他就说了，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轻提；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逝，朕亡一镜矣。这句说话简单来讲，就是说朕我皇帝啦，我用铜镜我可以看到自己的样子，执正一些三三裤裤头发这样。我以古为镜，就是说我去读以前的圣贤的书， 古代圣言的书，我就可以知道、这个的社会的兴替，时代的进化是怎样，我明白这些、世界的道理。以人为镜，就是我看很多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叫做什么传记，我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人的高高低低，有挫折得与失，得到很多的人生哲理和智慧。但是魏征他的世世对于我少了一块镜，他意思就是说魏征和他竟然是可以好到我可以说皇帝你今天做得不好，我可以说皇帝你今天讲错这句话，你不应该这样讲话，皇帝你这个决定是有些问题的。所以他说他好像一块镜这样，被他正正式式看到自己处世做事是怎样。唐太宗他因为愿意去听，结果他可以和魏征就做了他的镜，不断地在他人生里面提醒他，令到他当皇帝不会过分骄傲走差路、当然我们今天、不是皇帝，我们今天有神的话，圣经有圣灵做我们的镜、我们可以在祷告的里面、求圣灵的引导、指出我们生命里面的幽暗的地方，好像一块镜这样，让我们能够知罪悔改。但是同时主亦都赐了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在我们身边，他们应该成为我们的镜，不是个个啦，当然老实讲，我们人有高高低低，刚才都有讲了，看人就知道得失了。我们软弱迷失的时候，几乎都是弟兄姊妹那个援手，远比我们自己一个人躲在一个角落里读经反省强。弟兄姊妹，你今天的镜有没有镜啊？你的镜在哪里？作为教会的领袖，我们有没有主动去建立我们的镜？这个很重要。从主动的去听别人的生命，这个是生命交流的开始。跟着我们要落到第二个部分 B 那行，讲完指名道姓的 A， 我们就开始讲这班的官长，这班的先知，他们的做错什么事，他们的所作所为有什么问题、绿色不过事实在太小了、我就、综合了起来呢，就讲给大家听，他们有四个过失。第一个过失，不公平，这班官长不公平，是不知道什么叫公平，恨恶良善，喜爱邪恶，这个是第一个循环讲的。第三个循环回应就是、厌恶公平，屈枉正直。咁当然噶啦，你唔中意公平，自然点解咧？系因为你偏袒咗某啲嘅嘢。你见到公平，哇！嗰个人做嘢咁按规矩咁样做事嘅，唉，点得噶？呢个世界啊，咁样捞唔得，唔中意佢，唔公平，唔识咩叫公平。第二，谋私利。呢个系特别指中间嗰个循环嘅先知啦。头先我哋讲到呢班先知系使人走迷路的先知来的。怎样呢？他们就说哪个不给他们食物，他就攻击哪个。意思是什么呢？不给他们食物的意思真的不是好像放个面包或者一支牛奶在他面前，就是说你阻住他收入，你在这里令到他做不到生意，你在这里阻住地球转，他要走那边，他认为是应该这样做的，你又 很正直地这样说、耶和华不喜欢这样，他去攻击你，谋私利。第三，贪污、这个我们都很认识的了，贪污、到第三个的循环，你会发觉审判那一边是特别厉害的、他们讲他们的罪和审判是特别厉害的，高潮这样的。贪污这个呢，又一次过数晒 首领、祭司和先知。首领为了贿赂而审判，今早讲的一班的国内的弟兄姐妹很明白什么叫为贿赂而审判，即是谁给的钱多啊，你啱，他有罪。祭司为了个薪水而去教导，即是什么，喂，我在这里做份 job 的，我在这里打工的，即是好像我现在这样，我在这里打工的，你不要，你有没有粮出先？没粮出，没粮出那就、我下次再来过啦，这样。他们不是一个侍奉，他们不是侍奉耶和华，他们是为了出粮。先知是应该将神的说话讲给人听的嘛，他现在为银子讲密事，就是给钱先啦，给钱收了钱啦，那 我就讲，你没给钱啦，隔离隔离那档可能是义工来的，这样。就是说上帝的这几种领袖，首领、祭司、先知，他们是为银子做事的，他们不是服侍耶和华，他们不是照顾耶和华托管他们的这班人民。上帝说他们贪污。第四样，我觉得可能是更加严重的，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太认识神。他们竟然还说，我们依靠耶和华的，我们是依靠耶和华的，耶和华不在我们中间吗？灾祸不会临到我们的。为什么会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呢？一个历史的典故，就是说很多其他周边国家的人都走来朝见、敬拜、奉献耶和华，都走来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做这件事。他们收埋不少的收入，油水很多啊，很多啊。那我们耶和华在中间，你看 多人走来奉献，怎会有事啊？现在上帝啊，我们好即是上帝好，上帝好即是我们更好，这样。那所以从尼加书看来呢，原来在距离现在2700几年前的以色列国呢，耶和华的子民已经是有很多的贪官啊，不称职的祭司啊，那些不在的了。耶和华的国度都是这样。我们看回2700几年后的今天，差不多。有没有听过即我觉得他是超级贪官来的，这个是陈水扁啊，台湾之耻啊。哇，做总统可以做到他这样，跟人谈国务即是收钱，为什么啊？即是你哪间 A 公司财团啊，谈一次是有定价的，我忘记了是多少了已经。他帮你做事，在他们不断的去搜查，陈水扁一直不落台，他们不敢出，一落了台即刻拉人。在他的当中搜到很多的证据，还在这个的柬埔寨遣返我忘记了多少钱的新台币 cash， 是一间不知几百尺的屋里面装满了 cash， 很重要的地方。结果呢捉到啦，捉到佢，其实捉到啲差佬好嬲嘅，直情系呢个我哋嘅总统竟然做啲咁嘅事情。咁于是乎咧，审判咗好耐咧，就最终判处系无期徒刑啦，终身剥夺佢嘅公权。如果系咁，咁多年嚟贪官都差唔多啫，求财啫，或者求名啦咁样。咁咁耐嘅文化，其实我哋都可以话，我哋都系贪官与我哋成长啊。每日分享每一天咁样啦，咁做咩我哋仲咁憎啲贪官啫？应该系我哋个文化之一嚟噶嘛？又或者系你会唔会憎自己做唔到贪官，所以讨厌佢哋？即系你唔介意剥削别人，不过你好介意俾人剥削咁样。各位啊，呢度呢段经文要话俾我哋听，上帝恨恶不义啊！在经文里面他用了两个图画来表达上帝是怎样看一些剥削人民的官长。第一个图画是好像有剥皮刮骨，然后又不是尿毒，不过跟着又吃那些肉剥那些皮，这样即是你将个人改了做一只鸡，这样其实即是他只是炒餸而已，煮菜煲汤滚汤这样而已，不过这个人来的。他说那班官啊，这样 即系咁样处理啲人。然后上帝第二个图画就系、是、我嘅圣城，我嘅锡安，大卫之家，我嘅耶路撒冷，我嘅圣殿，我嘅名所在嘅地方，而家变成咗流人血嘅地方，用罪孽嚟做嘅地方。呢、这个系耶和华自己话俾我哋听，佢系咁样睇呢啲事情。大家想象一下，屠场里边今日唔系汤牛，唔系汤猪，唔系汤羊，喺里边入到去，你睇到大人细路吊晒喺度。嗱，嗰啲梗系假噶啦，呢、这个得，不过可以继续噶啦。有啲人睇到唔舒服，因为下一张咁吓，好。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这个就是说在上帝的眼里面，这些的贪官，这些的不称职的祭司领袖，这样将人的尊严、正直、诚实通通都剥夺了。他们看神的子民好像是他们的粮食，他们在想着怎样、我应该怎样处理他们呢、怎样运用他们好呢？这个好像现今的中国股票市场，无论你买哪一号股，你的辛苦钱都是被大鳄抽走了，一定蚀的你、上帝是绝对恨恶不义，而这一班的官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流人血的地狱。大家可以问，可能会问、这班官来的，他们难道没看过旧约律法的吗？创出利民申。但是第十一节那里，刚才我都读过给你听，他们根本就不在这里侍奉耶和华的，他们侍奉马门，他们的侍奉已经变成了他们的生财工具。你不要阻住我，还有一条队在这里等着、圣经有圣经里面的律法，他们有他们的潜规则。看到个圣殿这么旺，哇，他们游水多好啊，但是当他们在这里说、不会的，上帝啊，这么好，现在香港地这么好、现在香港地不是挺好、即是这么好，这样怎么会有事啊，这样的时候，跟着下一个审判就正正是对着他们这样的想法讲的。不过我们先回来、看完这样的情况，我们回我们教会又怎样呢？样、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没什么钱财上的争执、我们又没什么些牧师长老、没贪钱、贪钱就不来这里了、但是很有趣，我最近都听到个传闻、有个朋友就跟我说、他又不回教会的，谈谈下他就说我们间教会好像、中文部那里的钱银不太干净，再谈谈下他说原来国语那边不太干净。国语那个传道人是啊，是啊，是啊，咪我咯。你听到啲乜嘢啊？咁样样，唔知啊，唔知啊。嗰个人讲嘅就好嬲啊，咁样讲嘅。即系我都系谂紧，我啲生人里边啊，天离地有几远，钱离我差唔多有几远噶啦。即系我都唔系好 care 啲乜嘢。即系点讲咧？即是外面的人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我们教会成日都是骗财啊，这样的是掠水啊，这样叫人奉献、我们知道我们当然不是啦，我们奉献是因为耶和华的，即是圣经里面的教导，也是当中的本分来的、但是外面的人竟然会有些这样的传闻，即是我都觉得这个地球上都几多东西是很奇怪的。所以教会里面的人即是处理钱银的事特别小心呢，其实真的不怕做得小心一点的，真的要做得很小心，不要被人家有闲话讲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做错的话呢，如果今天真的有个好像尼家这样的祭司走来说我们做错，而我们发现的确是做错的话，怎样呢？在尼家那个时代，我恐怕可能他们都想容了他的了。不过今天我们知道，身为长老，身为牧师，如果我们真的被人指出过这样的错误，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悔改，勇于承认我们的错误，不是为了让到其他的人收口，是为了让到我们的上帝 在当中不会掩面不向我们。我们侍奉的是耶和华，我们每一个领袖，每一个信徒，最终你都要向耶和华交账。有时在教会里面，钱银的其实都不太重要，不过坐高位的人影响力是大的，即不是钱的问题，真是大的。啊，长老坐在这里，你怎会叫一个学生区的走过去都不敢跟他讲话，讲什么呢？又怎讲分享生命呢？不会的，基本上是。啊，有时在当中看到，又或者是我们做一些决策或者自己想东西的时候，头先外面的人都可以这样想我们，我们可能要离开我们那个的领导层，更加的去下面，去到人家的生命里面，去到听人家的故事，明白人家的意见，明白教会里面的人的想法，这个可能是我们都应该要去做的，避免与教会的基层脱节，让人家有多一点觉得我们做事透明，这个都是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应该去学习做的事。第三，我们讲到审判了，大家横去看。那时候耶和华会怎样去审判这班的官长先知领袖呢？原来耶和华的做法就是说不睬他们，不应允他们，掩面不看他们。即是说什么呢？他们祈祷了，耶和华告诉我左定右，这样打电话给耶和华，耶和华在哪里啊？不在这里。 email 给他，不回啊，不睬你，直情是不 online， 不跟你讲嘢。这个是耶和华对那一班悖逆的官长的惩罚。其实从一个角度看，耶和华不是应该出手喐他们，让他们改过咩？在这里只是说不睬他们做，其实都是挺严重的，因为不睬他们，他们就更加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事，就更加的迷失。而最终在第三个循环里面，我们看到个审判回应回之前他们说我们在这里，耶和华的殿在这里，我们没事的。在最尾这里他说，锡安必像被耕种的田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要成为丛林中的高岗。这句说话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说你今天觉得这个殿在这里，他告诉你，我的审判就是我会离弃你们，完全的离弃你们，我甚至不要我的名的殿，我都要离弃你们。有什么还惨得过被上帝抛弃，完全的抛弃呢？这件事情在百几年后成就了，耶利米书二十六章，在他们即几乎 就快要兵临城下的时候，是有人 call 这一段，即是讲回百几年前耶利米曾经讲过这一句说话的。这样我们教会如果领袖不和，思想偏激，偏重一边，做事处事不公正，被人看起来有闲话，得罪神，可能是很严重的后果的。我们都不想教会会落到变为乱堆的田地。我们求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照妖镜，我们都求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建立多些照妖镜，照回我们自己，在当中彼此的互相服侍，彼此的互相代祷。刚才讲到耶和华很生气，不睬这班的先知，其实恩典已经在当中发生了。因为讲这句说话的那个人就是尼家，他就是奉耶和华的名去跟这班人讲话，所以不是完全不睬的，真的有条生命线留给他的子民。那么我们就要去到最后一段，也都是我们的结语。耶和华在审判的里面有没有恩典呢？耶和华在旧约的审判里面是一路都会恩典，有审判就有恩典，好像左手和右手那样，你会看到成日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要审判？是因为他们子民实在太过衰， 他要教他们，但是又不可以整死他们，所以要留有余地在当中施恩过他们，让他们可以悔改。在这里谁个像耶和华呢？尼家是不是靠他自己的良善忠心？你看看我舍命去跟你们班人讲，是不是这样呢？在第八节那里，这个是很特别突出来的一句说话，是讲到神的灵怎样充满尼家，而尼家是藉着神的灵满有能力满有公义，指出他国民中的人的错误，其他人看不到，尼家看得到。这个就是上帝的恩典，在当中听而悔改的人必然得救。神的恩典也将这个事情延迟了，去到百几年后才发生，即是毁灭圣城的事情，这个是给时间他们悔改。最后我想大家记得领袖，今天要讲文责领袖，领袖要听，记不记得一开始就说要听，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镜，让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也都成为我们的镜。我们不想自己迷失，自己看不准，甚至自己想错嘢。我们希望要公平、公开、透明。耶和华恨恶不义，我们生活的态度里面有没有不义的地方？我们应该怎样在我们的小组、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学习耶和华呢？行公义、好怜悯，见到不义的事情我们不参与其中，这个是最少我们能够做到的。但愿神的话能够成为众人的鼓励，在今天都是帮助大家。我们一起低头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多谢在当日你训诲以色列人的时候，今日这些的训诲依然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主，我们求你都让我们成为正直的人，在你眼前蒙恩，在你眼前得着称赞，成为世界的光和盐。主，我们盼望你来临见面的时候，我们所得的不是惧怕，而在你面前愿你亲近，得你的称赞。我们都求你给我们有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知道应该行的，我们就用你给我们的智慧才干行出来。主，以致我们能够坦然的去面对你，帮助我们成为弟兄可靠的镜。主，以致我们教会常常在你面前清洁干净。我们一会有吃饭的时候，基督求你继续与我同在，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主名求，阿门。